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给予人们的都是阳光与美好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19日。30年前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不大的地市小城市。1995年，本地一个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把法轮大法带回了本地，从此大法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这个地区，人们口耳相传大法在我们这个地区迅猛地发展开来，大法的练功点由一个发展到几个。每天清晨，市内几个不大的小公园、路边、河边的活动区域都可见到法轮大法的练功者。练功者除了大多数是中青年人以外，还有小孩和70-80岁的老人，有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刚修炼了10天8日的法轮功，头上大部分的白发变黑了，有的老人面部很深的皱纹变浅了，脸上的老人斑不见了，人人喜笑颜开，精神焕发。大家早晨一起练功，晚间在一起学法，一起交流切磋，人人都能谈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矛盾时，怎样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，在工作中怎样为别人着想的，遇到不公对待时，遇到矛盾时怎样忍让别人的，怎么样过好心性观的体会。每个人都能按照大法的标准实修自己的心性。由于每个人的思想境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升华，所以人们自身身体原来带的疾病在学法练功中不知不觉中全都好了。举个我家的例子，1996年3月，我婆婆患胃癌手术治疗，术中发现癌已转移到其他脏器，手术无法进行，因此未做任何处理就关闭缝合了切口，出院回家等待后事。全家人整日罩在婆婆疾病的阴霾中，回天无望，痛苦万分。小叔子为了给他母亲延长寿命，经常多方打听寻找，最后从外地买来了所谓的祖传秘方药，结果婆婆一点都吃不了，因为她基本不能吃东西了。我和我先生为了能对老人尽点孝心，更想让婆婆能减轻点恐惧心理，散散痛苦不安的心情，早晨我们小心翼翼地带着婆婆到小公园转转，正好碰到有人在练法轮功，辅导员给我们介绍了大法，还借给我们一本转法轮。回家后，我先生抽时间才看了半讲大法书，就告诉我和婆婆说，这是一本好书，好书呀。因为我要伺候婆婆做家务，还要上班，没时间看书，我先生就把他看的、理解的讲给我和婆婆听，听得我有时都入了神。因此我就早晨挤时间陪婆婆去小公园练法轮功，练了1个星期，无意间发现我的顽固性感冒、冠心病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、月经不调、痔疮等都好了，这太让我震惊了。因为我是一名主管护师，在一所市级医院工作，常年累月吃西药、中药，就是治不好、调理不好自己的病，怎么练法轮功一周就好了？ 婆婆也觉得身体轻松了好多，也能吃点稀粥了。后来，辅导员又安排我们去学法典，听师父在济南讲法录音。听了师父的讲法，我明白了自己来世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，也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。我决定按照大法修炼，于是我立即对照大法，查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行为不符合大法，我就逐渐的归正。首先，我将有的亲朋好友来我院看病时，在查体项目中，我利用关系不交钱或少交钱，这在单位的医护人员之间都是很正常的。我都仔细回想回想，把所占医院的便宜汇总算成钱，从门诊收费处以团体体检的名义归还给了医院。在家里，我更细心地侍候婆婆，细致地给她调理饮食。那时我儿子在读高中，我每天下班面对一大摊家务，自己也能放下平时容易急躁的情绪，心平气和地对待家人和做好家中每件事，让婆婆在我家感到温馨。我婆婆平时对公公的怨恨心很强，听了师父的讲法，也对照大法找自己，她逐渐逐渐地放下对公公的怨，她的身体逐渐逐渐地好了起来，没吃任何药，饮食恢复到正常。是大法的光辉驱散了我们家的阴霾，全家人的心中真是阳光灿烂，幸福满满。我们全家人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随着我和婆婆的身心巨变，我们的亲戚朋友也有人得法，走入大法中修炼，人人都在大法中受益匪浅。举个例子，我的同事好朋友经过我向他弘法，他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他把转法轮宝书带到班上，准备空余时间看。他们科室刚借调来的一位30来岁的新同事拿起宝书一看，师父就把他天目打开了。他看了一遍转法轮，师父就给他净化身体。原来他患了一侧卵巢囊肿，手术治疗，医生误把好的一侧卵巢摘除了，结果只好把双侧卵巢全部切除，术后无例假，可能卵巢全部摘除导致了全身激素水平失去平衡，人显得比较衰老，身体很虚弱消瘦，感觉腹部又有了包块，他自己用手都能摸到。后经检查确诊是畸胎瘤，因刚到我们单位来上班，而且是借调来的，所以又不能让同事们知道自己身体有病，每天只好强撑着有病的身体上着班，下班后回家输液治疗。他的先生好玩，不仅喜欢喝酒，还赌钱打牌，所以不能好好照顾他，关心他。孩子又小，刚上小学，他真是生活的苦不堪言，心中哪有阳光。后来他得法了，按照大法的标准修炼自己，不长时间他就来了例假。没有了卵巢能来例假，现在医学上解释不了，而且量特别的多，但他没有疲劳等不适感觉。他先生看他出了那么多的血，担心他有危险，买来补品给他吃，他婉言谢绝。这样流了一个多月的血，腹部的包块没有了，做事有劲儿了，身体完全被大法净化下来了。因此他们全家人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后来他先生也看了大法书，虽然没修炼， 但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支持自己的妻子修炼法轮大法。特别是在大法弟子遭邪党迫害的这27年中，每次同修遇到危险时，他都不惧邪恶之徒，奋力保护妻子。在中共疯狂迫害期间，他还背着妻子偷偷地把宝书转法轮带到班上，送给他们单位的领导看。说来奇怪，他的领导看了转法轮后就被调走了，再来新的领导，他继续背着妻子偷偷地把大法宝书送给领导看。一连换了几任领导，他的这些领导都因他而看到了大法的宝书，知道了大法好，而且他还去掉了好赌钱的不好的行为，整天乐呵呵的。后来他女儿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来，由于修炼了大法，其女儿比一般的孩子都懂事，长得漂亮又聪慧。大学毕业成家后，随他先生一起到国外居住。总之，他们一家人真的都在大法中受益匪浅，心中阳光满满，其乐融融。我们单位有4个同修，都是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。在这27年的血雨腥风的迫害中，我们形成一个小整体，大家一直都坚定地走在师父给安排的正法修炼的道路上。虽然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抄家、洗脑班的迫害、行政拘留的迫害、刑事拘留的迫害、劳教的迫害、判刑的迫害，有的养老金被部分剥夺的迫害，有的养老金被全部剥夺的迫害，但是我们心中依然都充满着阳光，没有阴霾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心中有大法，有师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喜得大法，枯木逢春换新颜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8日。回想自己得法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我是2006年喜得大法，从此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原来月子里得的风湿、神经痛，不知不觉中好了。我刚看大法书时并不知道能去病，那时真像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家，一天一个样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身体的变化自己都反应不过来，真是一上来师尊就给推得很高。刚看书天目开了，身体净化了，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当时的感受，师尊太伟大了。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羊水呛肺，造成脑瘫，只能躺在床上，不能坐起，不能走路，手脚不好使，吞咽咀嚼能力差。20多年来一直是我和先生照顾，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大难，我只好不上班，在家照顾孩子，每天看着孩子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作为母亲心都要碎了。虽然我们是白手起家，但也借钱治疗了，但医疗上对这种病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绝望之余，我好像抑郁了，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什么事也无法让我高兴，试图轻生也没有成功，既然死不了就活吧，但内心深处总是阴云覆盖。2006年我们的二胎出生了，一个健康的孩子仿佛给我们带来了新生。可是问题也来了，这些年来我的身体也不好了，脾气也大了，风湿病一变天就严重，神经痛一生气头就麻木的什么也不知道， 家里两个孩子需要我照顾，我的体力跟不上，有时也和先生发生矛盾。心情不好时，还是觉得这人世间没有什么留恋的。这时，一个朋友给我拿来一套光碟，说看看吧，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。我那时每天都很忙，也没心思坐下来静静地听，就问有没有书。我从小就爱看书，朋友真给我拿来一本书，告诉我要洗手后再看。我晚上忙完，孩子都睡觉了，就拿出书看，这一看就再也没有放手。刚看大法书，我的天目就开了，看到了许多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。天女散花的花瓣都是金光闪闪的。随着看书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，身体和精神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无病一身轻。也知道了我和孩子之间是有姻缘的，不再怨恨了，发自内心的高兴，笑容又回到了脸上，法光普照我的心灵深处。从此学法练功是我最幸福的事情。大法让我从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、不斤斤计较的人。随着生活条件变好了，我和先生给公公婆婆买了楼房。从我们刚结婚，公公婆婆就表态和大姑姐一家过，让他们晚年享点福。叔公和姨婆都赞扬我们，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了，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大伯哥和老姑婆借钱到现在都不还，我也逐渐放下了，也许是我以前欠人家的。还有一个难关，就是我的大儿子，他完全不能自理，只能躺在床上，勉强能翻身，吃饭都得喂，平时穿纸尿裤，可是因为他不能活动，有时排便费劲，他就自己把衣服全脱了，用手弄得床上、身上到处都是大便。有时我们回家时打开屋门，就闻到满屋的臭味儿，看着床上、地上、身上一片狼藉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清理，我真是要晕倒了。好在先生不嫌脏，还有力气，我只是辅助一起清洗被子、衣物，给孩子洗澡等。可是先生不在家时，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很难的事情。一是我嫌脏，二是没有那么大力气。可能就是要去我这颗心，他总是在先生不在家时这样。我又气又急，简直要崩溃了，那也得收拾啊，难免对孩子态度就不好。他好像也知道我生气，很老实的样子。他从小就不爱哭，你要打他他就笑，也许是他明白的一面，知道再给他得吧。可是处于迷中的我不悟，也曾下决心要过这一关，可是事到临头就是过不去。直到上个月先生不在家一周，第一天他就又把衣服脱了，等我回家看到了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，心里一下又动气了，心想要冷静，可是还是带着情绪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收拾，在电话中又和先生诉了一顿苦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一回家，相同的一幕又出现了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一关我必须得过，我要心平气和。孩子多可怜啊，天天躺在床上不能走动，吃不好穿不好，他是来帮我修的。我默默地清洗，对自己说，我不嫌脏，不怕累，孩子是无辜的。我收拾干净，换洗完了，也没再向先生诉苦。如果这点事我都过不去，还能修了吗？这20多年来，第一关我终于过去了，回头想想也没什么，内心是平静而喜悦的。要写的很多，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之情。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现在。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